遵守主的话。那到第十二节就讲得更清楚了，当主的话、主的命令可以是主所有的命令、所有的话。那更重要的是指到说，你们要彼此相爱，像我爱你们一样，这就是我的命令。那所以呢，在第九到十七节里面呢，我们看到了一个解释是藏在主里面是什么意思，就是藏在主的爱中。那我们也看到就是说，怎么样在藏在主的爱中，要遵守主的命令。那在这里呢，把这在主的爱中跟遵守命令就连在一起了。那我们先来看第一点好不好，我们来看说藏在主的爱中。那主在这边第十五章这边提到说，他怎么样的爱门徒，或是他怎么样的爱我们， 很清楚的在第十三节，第十三节讲到说，人为朋友舍命，人的爱心没有比这个大的。也就是说，当主在讲到说他爱门徒爱我们的时候呢，他讲到说，我不但为你们洗脚，我甚至把我的命都为你们舍了，而且是怎么样，死在十字架上。那当我们看到主这样子的爱的时候呢，耶稣讲到说，没有比这样更大的爱了，这个是我爱你们一个最终的表现了，我把我的命舍了给了你们。那在第十五节呢，也讲到说，虽然我们是主的仆人，但是耶稣讲跟他门徒讲说，我乃称你们为朋友，因为我从父所听见的已经都告诉你们了。那我们知道仆人虽然做主人的事情，但是呢不一定了解主人的心理，而且呢我们也常常讲说，仆人做事呢可能不见得做得很高兴，他就把事情做完就算了。那所以呢，耶稣在这里提到说，他怎么爱我们，他不是只有把我们当仆人看，他也把我们当朋友看。那最主要是什么，耶稣不但要我们做他所托付的事情，耶稣更要我们能够进到他内心的世界，能够知道他为什么这样做，也就是说让我们成为耶稣一个知心的朋友。那我想这个是耶稣爱我们的。在第十六节也讲到说，我这样子的对待你们是出于耶稣主动的拣选我们，而不是怎么样，不是门徒拣选耶稣。那也就是讲过来，就是说其实也就是说，不是因为我们比别人好所以呢耶稣选了我们，完全是因为神的恩典、神的爱，所以神拣选我们。那我们常常讲说，我们领受神白白的恩典。那所以当我们想要说藏在主的爱中的时候呢，主常常至少在这里要提醒我们，常常想念、常常默想这样子的事情，主为我们舍命的爱，主把我们当作知心的朋友，把他的计划、把他的心意都跟我们分享，而且讲到说这个是主白白的恩典，不是因为我们特别比别人好。那当这样子的时候呢，我们就看到说主要我们做出一个回应。那一个最主要的回应是什么，我们遵守主的诫命。那比较有意思的是呢，当耶稣讲到说他跟门徒之间的爱的时候呢，他都是由天父跟他之间的爱讲起。在第九节讲到说，我爱你们正如父爱我一样。那我们知道父爱子，把一切的事情都告诉耶稣，把一切的权柄、把一切的荣耀都赐给了耶稣。那耶稣呢也爱父，遵守了他的诫命，甚至呢要他上十字架，为了成就救恩死在十字架上。那所以呢，耶稣在第十节讲说，正如我遵守我父的命令，藏在他的爱里。在耶稣的教导里面呢，藏在爱中跟遵守诫命、跟遵守命令是分不开的。甚至在耶稣自己也是这样子，他讲到说他跟父神之间的关系。那常常我们会觉得说，好像这样看起来的话，耶稣的爱对我们的爱是有条件的，好像神对我们的爱是有条件的，如果我们不遵守他的命令，那他就不爱我们。那有时候我们也常常说，到底爱哪一个是原因，哪一个是结果。最简单的，比如我们讲说，我是因为爱神，所以呢我遵守他的诫命，那这个就是说什么，爱神是一个动力，遵守诫命是一个结果。 还是说因为我们遵守神的命令，所以我是爱神？那在这里呢，爱就变成是一个遵守命令，就变成是一个爱的表现，爱的一个证明。那更我们可以更一个更简单的话我问大家，神比较爱有长进的基督徒，还是比较爱没有长进的基督徒？啊，答案是什么？啊，都爱哈，都爱是对的啦。那所以呢，其实呢，我们来想这个问题，我觉得当然有很多方面可以思考，但至少呢，我们可以从一方面来看，从一方面来看，想要说，其实呢，神对我们的爱是不变的，不会因为我们失败了，我们跌倒了，我们犯罪了，甚至我们不理神了，那神就不爱我们了。那如果是这样子的话，那我们是很麻烦的。就好像说父母亲如果小孩子做错事情，犯错了，你会不会因为这样就不爱你的小孩子？不会的。但是呢，要经历神的爱，要常常活在神的爱中呢，却是什么？却是要遵守诫命。那这个呢，从某一方面来讲，事实上如果你仔细思考的话，遵守诫命其实不见得是一个条件。那我要解释给大家听，因为我们常常讲说，讲到神的话、神的诫命、神的命令，事实上圣经上讲到说，神的话、神的命令就是神属性的彰显，对不对？那神属性，神最主要的是什么？神是爱。所以实行神的话、神的命令就是什么？就是一个爱的表现，爱的一个彰显。那很简单的，当我们不听神的话，那就是什么？我们就是不是我们的行动就没有爱的表现的。那我们既然没有爱的表现呢，我们事实上呢就没有办法活在神的爱中了。那我要有一个很简单的例子，我想这一讲大家都能够明白的。如果说有一个家庭成立家，一个夫妻成立家庭，他们彼此相爱，那生了两个儿子，生了两个儿子，那这个父母亲呢就对这两个儿子讲说，我们这个家庭是要彼此相爱的家庭，我们这个家庭呢不要只顾自己的事情，也要顾别人的事情，如果别人犯错了，我们要能够饶恕他们。那可以讲很多很多很多很多的命令。那总归来讲呢，就是说我们这个家庭要彼此相爱。那结果呢，这两个孩子呢，那有很大不同的反应了。老大呢非常听话，他就照父母亲的话去做了。然后呢，可是这个老二呢就是很麻烦，老二是自私自利，常常呢为自己着想，什么事情不顺意呢，他就不高兴，有时候就在房间里面不出来。那你想想看好了，父母亲同时都是爱这两个小孩子的，可是哪一个真正经历到父母亲的爱，或是哪一个真正住在父母亲的爱当中，是老大还是老二？老大住在父母亲的爱中还是老二？老大，对不对？父母亲是这两个都爱的，神都爱我们的。可是当我们不遵守诫命，当我们不在神的爱中的时候呢，其实我们就感受不到了。其实你不要说我们跟神的关系，你在家庭里面就可以很感受得到，如果家庭里面的成员大家是自私自利为自己着想的话，家庭怎么会彼此相爱呢？怎么可能这个家庭是活在爱中呢？所以呢，你想想看好了，如果这对父母亲、这对夫妻他们有内心的话要讲的话，会跟谁讲？会跟老大还是老二讲？跟老大讲啊，对不对？跟老二讲有没有用？没有用的，对不对？那如果这个父母亲要找人做事情，找谁？找老大讲啊，对不对？因为老二根本不管，老二只想到他自己。那所以从这个很简单的例子，你也可以想一件事情，神有没有常常跟你讲话？神有没有常常找你做事情？你说啊，没有，真好啊，没有，真好，真的是太轻松了，对不对？你要思考，为什么神不常跟我们讲话？神不叫我们帮他做事情，为什么？是我们能力不够？是我们没有时间？还是因为我们没有贴近神的心？ 还是我们只是接着说，反正我就管我自己的事情就好了，我管别人的事情干什么？那神耶稣讲说要彼此相爱，其实我们看这个更简单的例子，就讲我们教会好了。如果我们教会大家都不彼此相爱，也不顾别人的事情，而且还争来争去的话，你想想看，我们会感受到神的爱在我们当中吗？所以当我们这样思考的时候呢，就可以进一步来想到说，神的命令、神的诫命是到底什么。圣经上也讲说什么，律法的总纲其实就是两条，对不对？爱神跟什么？爱人。很简单的，当我们遵守神的话的时候呢，基本上我们就是爱神爱人的。所以与其说遵守神的诫命、主的诫命是一个条件，倒不如说遵守神的诫命就让我们能够活在神的爱中，让我们能够在行动时表现出神的爱，就变成一个可能了。因为如果不是这样子的话，就不是在这个爱的圈子里面的，怎么会活在爱中呢？那当然在这里呢，我觉得主耶稣呢，事实上讲到的爱，讲到的顺服或是遵守神的诫命呢，主耶稣事实上把他带到一个最高境界的，对不对？主耶稣因为爱我们，所以被钉十字架。主耶稣因为顺服天父，所以愿意走上十字架的道路。所以在这里就是说，我们耶稣给我们看到说，爱要到一个地步，可以为我们死在十字架上，顺服神到一个地步，可以死在十字架上。所以呢，十字架呢，也把什么样是爱，什么样是顺服，重新定立一个最高的标准。那主耶稣要我们所做的，就是学习他这样子的爱，学习他这样子的顺服。那我不晓得大家有没有想过说啊，耶稣真是好可怜，对不对？真的是死得这么惨。我想没有一个人愿意被钉十字架的。钉十字架我想是很痛苦的一件事情。那真是要顺服到这样一个地步吗？真是要爱到一个这样的地步吗？那我们来看耶稣对自己这样子的一个经历他怎么讲。他在第十一节讲说，这些事情我已经对你们说了，是要叫我的喜乐存在你们心里，并叫你们的喜乐可以满足。耶稣的想法好像跟我们不太一样，因为在对神的爱中，在对我们的爱中，这一切的牺牲，这一切的顺服，对耶稣来讲好像不是很大的问题的。反而对耶稣来讲呢，我想常常在父神的爱中是他的喜乐，顺服天父的旨意，不但是道成肉身，而且死在十字架上，这也是他的喜乐。他因为知道天父爱他，他也爱天父。那耶稣爱我们，为我们舍命，这也是他的喜乐。所以呢，我们从耶稣的被钉十字架这件事情看到一个什么？一个牺牲的爱，一个无私的爱所带出来的喜乐是没有办法，我们很难去想象的。那也就是说，我们看到耶稣的爱神，耶稣的爱人，也就是我们常所讲的，一个人如果可以爱人，一个人可以有被爱的话，那我想这是人生最喜乐的一件事情。那在这里耶稣所讲的喜乐是什么？这个喜乐不是我们去找的，这个喜乐是因为爱的关系，因为爱跟被爱，所以带出你的生命当中，你的生活当中有喜乐，而且这个喜乐怎么样？可以满足，也就是说这个喜乐是很大很大的喜乐。那其实我们就要问我们自己一件事情，就是说我们是不是常在主的 爱里面，我们是常常遵守神的诫命。有时候我们对于爱神，有时候我们对于爱别人，为别人付出，为别人牺牲，我们会觉得是一个负担，甚至是一个重担。那当我们这样子的时候，我们有没有问过自己，就是不是我们心中没有充满主的爱，是不是我们不愿意照着神的话去做。那很多的事情其实不太容易衡量，爱其实是最不容易衡量的一件事情。到底我们爱神多少，到底我们爱别人多少，其实不见得可以从我们表面上衡量出来。但是在这里呢， 耶稣给我们一个温度计，一个指标，就是从主来的喜乐你到底有多少。因为这喜乐是我们可以感受得到的。当我们爱主，当我们爱人的时候呢，我们生命中会有喜乐的。纵使服事很辛苦，纵使工作很辛苦，纵使学业很辛苦，家庭很辛苦，但这个喜乐是夺不去的。因为这个喜乐是从主而来的。主也应许我们，当我们常常在他里面的时候呢，他的喜乐就跟我们同在。那所以呢，我们要常常思考，到底我们相信福音，我们相信耶稣，我们的生活有喜乐吗？如果没有的话，是为什么？最近教宗写了一本书，叫做 Joy of the Gospel， 福音带给我们喜乐，为什么？因为福音是神完全的爱，他把自己的生命给了我们。那当我们能够经历到神的爱的时候呢，在我们的生命中就带出了一个永恒的喜乐。那在这里，当我们讲到说主的爱、主的喜乐的时候呢，我想我们就来看第三点，到底什么是多结果子。那多结果子在这里呢，至少有双重的意义。从第一层的意义上来讲，我想很简单的，我刚跟大家提过了，就是一个丰盛的生命，一个丰盛的生命。那如果从约翰十四章到十七章来定义的话呢，其实很简单，一个丰盛的生命是什么？有爱的生命，有喜乐的生命，有平安的生命，是一个圣洁的生命，有分别的生命。那或许我们有时候会讲说，哎，那别的宗教也讲爱，也讲喜乐，也讲平安啊，对不对？甚至不信任何宗教，不信神也讲爱，也讲喜乐，也讲平安。那到底我们所讲的，到底我们的福音，我们这样子跟其他的宗教或甚至不信神的人到底有没有什么差别？我们来看一下，在第九节这边耶稣讲说，你们要常在我的爱里面。第十一节讲说，是要叫我的喜乐存在你们心里。然后上次我们提过，在第十四章二十七节讲到说，我将我的平安赐给你们。也就是说，基督教或是我们所讲的爱、喜乐、平安是从主而来的，而且是什么？是主自己的。这个不是靠我们修身养性去修来的，也不是因为世界给我们一点好东西我们就有喜乐，我们就有平安。所以在这里为什么耶稣讲说，他所赐的不像世人所赐的一样，而且是世界夺不走的。那所以再讲一次，什么是丰盛的生命？很简单，就是耶稣的生命、耶稣的爱、耶稣的喜乐、耶稣的平安彰显在我们的生命当中。那保罗呢，事实上就用另外一个不同的讲法。保罗讲到说圣灵的内住的时候，他怎么讲？我们就结出什么？圣灵的果子。那圣灵的果子前面三个是什么？仁爱、喜乐、和平。那和平就是平安的意思。那所以呢，为什么耶稣在第十四章讲到说圣灵的内住？因为圣灵的内住让这样子耶稣的生命能够彰显在我们的生命当中。那这样的一个生命的彰显是什么？像耶稣一样的爱，像耶稣一样的喜乐，像耶稣一样的平安彰显在我们当中。那如果你这样思考多结果子是这样的意思的话呢，你就可以能够体会到耶稣为什么讲说，如果你们不常在我里面的话呢，就不能结果子，离开了我你们自己什么都不能做。那这个就是为什么保罗常常喜欢讲说什么，在基督里面生命与基督的联合。那这个呢，就是约翰在这里用葡萄树跟枝子所比喻的。这边讲到是一个什么？一个连结的生命，是一个倚靠的生命，也是一个顺服的生命。所以呢，我们如果仔细思考的话呢，我们不可能只有在礼拜天的时候常常在耶稣里面，礼拜一到礼拜六呢，我们就在自己里面，在世界里面。 不可能说我们在教会的时候呢，我们就在耶稣里面，一回到家里面，一到学校，一到工作的地方，哎，我们就住在自己里面，住在世界里面了。因为如果是这样子的话呢，我们没有办法结出一个丰盛生命的果子，我们也不可能经历主的爱，主的生命。所以我想在这里我们可以看到是什么，我们需要每时每刻，需要在每一个地方我们学习说，我们在生命上跟主联合，我们能够亲近主，我们能够让主的爱，让主的话藏在我们的心中。那这样子呢，我想这样也成为我们的激励，可以帮助我们，我们可以彼此相爱。那在教会今年的主题呢，我们讲到说信徒栽培。那我想我们也鼓励弟兄姐妹说，参加主日学，参加团契，参加服事。那这些事实上也是希望说怎么样，让弟兄姐妹呢能够借着这样子的事情，然后跟主连在一起，也跟弟兄姐妹连在一起。因为我们都是同一个葡萄树上的枝子，那我们在一起的时候呢，主的爱更能够彰显，我们在生命上呢也能够有更多的长进。那结更多的果子呢，在也有另外一层的意思，在第十六节讲到说，不是你们拣选了我，是我拣选了你们，并且分派你们去结果子，叫你们的果子长存。那圣经讲到说拣选的时候呢，一方面当然讲到神的主权，那另外一方面讲到神的恩典，讲到神的恩典，那更讲到神对我们的托付。所以这边讲到说分派你们去结果子，一般人认为说这个果子可以解释成什么，福音的果子，我们传福音领人归主，让人能够相信耶稣基督。那很多时候我常常思考，就是说我们是的，我们的生命会影响别人，是不是要信耶稣，但是呢，能够让一个人真正相信耶稣的还是只有神自己。那如果说我们没有神的同在，没有主的同在，没有主的同气，我们怎么传福音，人家怎么遇见耶稣？反过来讲，当我们常常在主的爱中，当主常常与我们同在的时候呢，我想我们所谓薪火相传，就是说我们就把主的福音，把主的生命这样传给我们周围的人了。那在今天的小爱里面，大家看到有一个什么友谊行动，对不对？那这个行动其实最主要也是一个什么，鼓励我们把这样子一个好的福音传给我们周围的人。那这个不是一个好像说啊，我们一定要这样做，这个是我们生命自然的流露。当我们在主的爱中的时候呢，我们去做爱周围的别人，周围还没有相信耶稣的人，我们就会想要说我们要把福音传给他们。那所以呢，耶稣也给我们另外一个应许，在前面我讲到说常常住在主里面，或者常常住在主的爱中，有两只温度计，对不对？那我已经讲了第一只温度计是什么，喜乐，对不对？喜乐是你可以感受到的，当你心中 有从主来的喜乐的时候呢，你可以知道说你大概是真的是住在主的爱中。那第二个温度计是什么，祷告蒙应允，祷告蒙应允。我请大家看第七节，第七节讲说，凡你们所的祈求就给你们成就。第十六节怎么讲，叫你们的果子长成，使你们奉我的名无论向父求什么，他就赐给你们。那这边当耶稣这样讲的时候呢，不是说 OK 好， 那神就给我们一个空，就所谓空白支票，对不对？你填五万神就给你五万，你填一百万神就给你一百万，当然不是这个意思。那这边讲的是什么，当我们常常在主的话中，当我们常常在主的爱中的时候呢，我们就能够更明白神的心意，我们就更知道怎么样照着神的心意来祈求，那神呢也乐意答应我们这样的祈求。那所以常在主里面带出一个什么结果，带出一个有能力的祷告，有果效的祷告。那其实我们如果仔细思考的话，我们在生活当中，其实我不知道你们是不是常常祷告，有很多时候我想说啊，我祷告没有用啊，对不对？主也不听，就不祷告了。那 我们要想想思考，就是说我们不想祷告是不是跟我们不常在主里面有没有关系？因为喜乐是我们常在主里面的一个主，祷告也是我们常在主里面的一个指标。一个常常在主的爱里面的人，一个常常在主的话语里面的人，一定会想会要祷告的。你不想祷告都会觉得很奇怪。那所以呢，在上一次的在第一月份的同工会的时候呢，我就分享到祷告的重要性。那我也提到说，国语堂在三月份开始呢会有分期的祷告会。那我们也希望呢，弟兄姐妹呢至少每个月一次能够参加一次这样的祷告会，按照你的地点，如果不方便的话呢，你也可以选择别的地点。那甚至呢，你也可以到两个或三个或四个，每个月每个礼拜都去，去不同的祷告。那为什么？我觉得神是很有意思的，神喜欢为我们成就大事，但是神更愿意是因为我们照他心意来祈求的时候呢，他把大事成就在我们当中。那有些时候我们想说神真奇怪，因为祷告其实是什么？我们不是说来跟神求什么而已，我们祷告是什么？来接近神的心，来认清楚神的旨意。那我觉得我们在我们当中呢，我可以讲我们没有一个人谁是祷告专家的，我们每一个人祷告是什么？就像一个小孩子一样，来到父母亲的面前，把我们的需要，把我们的赞美，把我们的感谢跟神讲。那事实上呢，我也提醒到在同工提醒说，其实我也不想说把祷告会变成另外一个事工，好像这个事工呢如果做不好，那我们就再换一个吧。其实祷告不是事工，祷告是一个生命的动脉，那是所有事工的能力，所有事工的意向的来源。没有祷告的话，其实神不会祝福我们在这里的服事的，我们的服事也没有动力，也没有火热的心在我们当中的。所以当弟兄姐妹，我们不但在家里面自己祷告，当我们也一起祷告的时候呢，我们会看到神在我们当中成就这样大的事情。我想我再提醒大家一次，祷告是把我们的生命跟主耶稣的生命连接在一起，祷告是让我们多结果子的一个途径，但是呢，反过来讲，祷告呢，也是我们多结果子一个必然的结果，这两个是连在一起的。祷告不是一个工具而已，祷告是我们的心接近了神的心，我们的生命呢接近了神的生命，所以我们愿意常常来到他面前，一起在他面前来祷告，来祈求，来赞美。那我感谢神，那我们今天在这么冷的天气可以一起来学习主的话语。那我希望呢，也借着我今天所讲的，能够鼓励大家常常在主的里面，也就是说常常在主的爱里面，也学习遵守他的命令。那有一些人呢，就把这一段呢看成是一个什么，一个爱的大宪章。我们常想到爱，我们会想到说哥林多前书十三章。那在这里呢，事实上我们讲到说我们常在主的爱中的时候呢，我们可以讲说我们往上推的话是什么？为什么我们要常在主的爱中？因为主爱我们，主在十字架上为我们舍命。那主为什么要这样做？因为是来讲到说父跟子之间的爱，因为耶稣圣父天父的旨意，借着这样来成就他的救恩。那所以呢，往下推的时候呢，我们想要怎么样？我们因为在神的爱中，所以我们可以彼此相爱，我们也愿意把这样的爱传给还没有得到的人，让他们也能够领受同样的爱，同样的生命。那所以从一个父跟子之间的爱，到我们传福音爱世人的爱，身上讲得很好，就因为借着耶稣基督十字架的爱，就成就了这一切。所以巴不得这样子的爱也常常激励我们，帮助我们，那我们能够彼此相爱，那我们常在主的爱中的时候呢，我们就把这个爱的传承，把这个生命的传承能够像薪火相传一样，一代一代的传下去。 在另一方面呢，也因为这样子爱，在这样生命在爱当中的成长茁壮，我们彼此建立我们的教会。在教会里面呢，我们所谓信徒栽培，这是我们的一个中心，我们的一个目标，让每一个基督徒真是成为主的门徒，能够彰显神的生命在我们当中。好，我们感愿神祝福大家，我们一起来祷告好吗？主，我们谢谢你，主，因为你是葡萄树，我们是枝子，帮助我们在生命当中常常与你连结在一起，常常在你的里面，在你的爱中，好叫我们能多结果子，彰显你那无比的爱，也帮助我们能够彼此相爱，让众人认出我们是你的门徒。主，我们也真是愿意，真是让众人能够一起来蒙受你这样子的爱，这样的生命，让我们在我们的生命当中结出生命的果子，结出福音的果子，来荣耀在天上的父。谢谢主，求主听我们这样祷告，奉耶稣基督的名祷告。